好，弟兄姊妹平安。那么感谢主，我们今天又有这样一次美好的交通。那么我们前面几周的时间呢，一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到前书的另外一半。那么圣经里中文的翻译呢，把它翻译叫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我们知道有前有后嘛，那是第二段第二封使徒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你知道很多时候呢，在第一章里面，尤其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充满着对于弟兄姊妹的爱和弟兄姊妹的问安，对不对？他要去问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安。那么还有一些他需要嘱托和这个为这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所要嘱托的事情呢，他会在第一章里面呢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一章，希望呢在这个短短的三章的内容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内容，说我们后面几周所要传讲的信息，那我们能够看看这位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心意是如何。那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感谢你借着这样一次的聚集，再一次的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召聚在这里，在这个感恩节结束的这个主日里面，让我们一同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在这本书信里面，保罗为着这个教会，为着这个教会的信心的长进来感谢主，因为这个信心的长进不是人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主啊，我们今天就希望同样的信心的长进也临到我们教会，临到我们的众位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深知道，凡在主里面追求，凡一心追求神的话、神的道，在主里面，我们的神就必然按照他的应许，他的圣灵就必然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步一步的更被磨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主，我们感谢你，好让我们最后在主来的日子，他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了荣耀，我们也因着耶稣得了荣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我们稍微做一点点简单的复习哈。那么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到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是有一个转折，对不对？我们知道这封书信呢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之后写的。那么关于前书的背景呢，我记得牧师第一次在讲信息的时候，那是很久以前，我们中间插了一个大选，插了大选之后呢，我恐怕很多人就把前面都忘掉了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我有个问题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待了多久啊？至少三个周的时间，对不对？为什么讲至少三周的时间呢？你去读《使徒行传》，他讲连着三个安息日，他到会堂里面去跟这些人辩论交通，然后之后呢就发生了骚乱，你知道有一个人叫耶孙呢，那么就被带到了这个官府的面前，那么弟兄们就让他们走了。所以呢，保罗他在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当中，这个从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只待了短短的三周的时间就走了。好像一个什么呢？好像一个母亲啊，我们都做过母亲啊，不能讲都做过母亲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姊妹啊，都做过母，都是母亲。那么母亲呢，可能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生了孩子之后呢，三周的时间就走了，对吧？三周的时间走了，那你对这个孩子是怎么样一个心啊？牵挂死，对吧？牵挂死了，这个孩子可能会没有吃的，可能没有奶水，可能没有办法长大，可能还会有病，还有外面的攻击，可能还有野兽在旁边准备吃这个孩子。这个母亲被逼得不得已呢，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走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个心里的牵挂是不得了的。所以去读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的这个他的笔法呢，好像你看不到那个刚强的保罗，好像你看不到那一个还说我这个应着主的恩典在这边，我刚强壮胆这边传讲神的话，你看不到那样一个保罗。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保罗啊？你看到是一个母亲，他的写的信啊是非常非常的 像母亲一样的温柔。因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是知道说三周的时间他建立了这个教会，三周之后他就走掉了。那到底这个教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所以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你看到保罗为着这个教会来感恩，对不对？你看到在后书里面，他仍旧为这个教会感恩。为什么为这个教会感恩呢？为什么？因为就好像母亲一样，三个礼拜以后走了，结果三年之后看到自己儿女怎么样呀，这个儿子又长身体又高强又强壮，然后又跟人待人接物怎么样彬彬有礼。哎，不管是从身体上还是从这个生命上面啊，灵性上面都大大的长进，大大的这个受神的祝福。这个母亲一回到当中的时候说，哎呀，感谢赞美主。那我这里有个问题啊，这谁的功劳啊？我们好像读保罗的书信啊，就觉得说保罗是一个铁嘴，对吧？你去看保罗在以弗所，在那里待了两年多三年的时间，在以弗所那里，在叫做推拉奴的学房里面，每天跟人辩论，结果你发现怎么样？他到哪里哪里的人就信了主了，对吧？到管会堂的家里面旁边，这个管会堂全家人都信了主。结果在这个以弗所待了这几年的时间，整个的亚细亚这个全地都没有地方可以传的了。这是在罗马书里说，我这个地方没有传的了，我现在要到罗马去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传遍了。所以保罗好像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好像是一个金口，是一个铁嘴，到哪里都可以把福音传开的。结果很不幸的是，你去读这些的书信里面，唯独他对帖撒罗尼迦的赞美啊，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赞美，他的表彰表扬啊，是最显著的。为什么呢？这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但是保罗自己在那里只干了三年的时间，三个礼拜的时间。那为什么呢？谁的功劳啊？哎，圣灵的功劳，你知道？所以呢，有人撒种的，对吧？有人浇灌，但是谁让他生长的呢？神让他生长，圣灵在那边，在每一个人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做工，让人能够生长。所以呢，你去读保罗的书信呢，一般来讲都是有一条明线，然后又有一条暗线。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呢，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按照这个明线来读，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因为明线呢，就是说什么？就是保罗针对这个教会的问题，对，他有很多的阐述。比如说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呢，还加拉太书呢，讲到他的逼迫，讲到这些假教师们啊，这个讲的假的道理，对不对？那么罗马书呢，讲到因信称义，这些都是主线，都是一条明线。那么暗线是什么用的？保罗穷其一生，他所传讲的道理，无非两个字，或者四个字，或者五个字，不好意思，啊，就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你读罗马这个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加上可能再加上这个希伯来书啊，我不晓得谁写的。这条这个整十四本书信里面，这条暗线你要去带这个暗线去读啊，你会读出很多很多亮光，很多很多不一样来。就是圣灵的工作在里面，怎么样去带领各个教会，怎么样一步一步把这个各个教会往前带，往前引领的，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讲这段信息的时候，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一条主线，他称赞这个教会，他讲到弟兄姊妹的信心增长。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说，这条暗线，圣灵是怎么样在保罗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一步一步带领这些弟兄姊妹往前走的。弟兄姊妹是怎么样靠着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帮助，能够生命长进，变得怎么样？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 title 一样，这个 title 是什么？可以配得算神的国，配得进神的国。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到这边来？那么好，那这里呢，我这里列出来贴前和贴后的所谓的主线是什么，对吧？我们讲了暗线嘛，还有一条明线。那么贴前的明线就是说讲到主的日子。那么旧约里面呢，有一个词叫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在很多的小先知书里面，尤其是小先知书里面，一字一字讲约珥书啊，对吧？那么各种各样的像这个撒迦利亚书啊，都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新约里面这里讲到主的日子，主的日子讲到是什么？讲到主再来，主就是讲到说主要来这个为这些带着这些击败仇敌、带着信他的人能够进到庙里去，这是讲到主的日子。那么贴前呢，这个保罗就告诉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主的日子要来， 并且这个来要像贼一样，这是我们上一次对吧，要像贼一样突然就来到了，你们没有办法知道是哪一天来的。所以你要怎么样预备呢？我们要警醒，对不对？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谨守，然后因为知道主的日子要来，并且突然来的时候我们要有准备。那么天后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呢，主的日子呢，你不要觉得主子就要来而明天就来了，并不是这样子。因为明天就来了，好了，我们今天不要来，不要做工了，对不对？我们那你看到很多有人预言的，预言说主的日子哪天哪天来，上次皇帝就给讲了。那么预言完以后，好了，那如果预言到明天来怎么样？那我今天确实好像不用做事了，对吧？我也不用吃饭了，我们家十天没有开火了，也没有问题啊。这个是一个，不是因为主要再来我不开火，是因为我们家女主人不在不开火了。那么有很多人就说我不干活了，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他保罗主要在告诉弟兄姊妹什么？说主的日子还早着呢，还没有再来，还没有再来。要那么，所以在我们现在到主的日子再来这么一段很长时间里面，怎么样？我们弟兄姊妹信心要长进的，要忍耐的，要预备的，要等候的。然后呢，第二章里讲说，中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的，尤其是要什么？你会看到很多离道反教的事情，你会看到有所谓的大罪人的出现，对不对？那么这个大罪人的出现，包括这一些势力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 movements， 对吧？讲到这些，这个把人能够从神的面前带离，转到这些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里面去，这都是大罪人出来会这个出来之前会有的这样一些先兆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都已经慢慢在发生了。那么第三章就在讲什么？你们不要不做工啊，主要来啊，你看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也在这里做工啊，我在支帐篷啊，我从来没有吃别人一口白饭啊，对吧？从来没有这样的，我有权柄但没有做。所以弟兄姊妹不可以吃什么？你们不做工就不能吃饭，这个很严厉啊。我们现在都不敢讲，我们敢讲不敢，我们弟兄姊妹没人敢讲。保罗当时就是，你不做工你不能吃饭，你不要想在教会里吃饭，为什么？你不做工不行。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讲到说这个，因为他当时针对当时的这个教会的情况，有一群在那边人在那边坐在那边等着主再来的人，每天都不想做工，不行的，因为主还没有再来，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看这个第一章啊，讲到这个保罗呢，他赞这个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他们怎么样？说他们信心格外增长。那么这一段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谢神的。那么信心不断增长是一个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教会都经历的功课，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我们这些人呢、是什么？是因着信以至于信。有没有这句话？这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我们这些人因着信以至于信，这两个信是什么意思？哎，好像很多人就说啊，就是我们这些人信心小啊，对不对？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信心小，或者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稍微在主里面几年的这个一些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看这些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就，哎呀，你怎么这些事情也跌倒了啊，这些事情都跌倒，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我们当年都是一样的路走过来，对吧？因为我们不在乎神看我们怎么样，看乎我们信心是不是增长，对不对？我们不只要不留在这样一个原来这样一个水平上，我们信心是不断往上涨的，这就是我们行在神的光里面。那么讲到因着信以至于信，这第一个信是什么意思？得救，对吧？就讲到神把那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就是你若不借着水和道，对吧？重生，这讲到重生，对不对？那个小的那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的工作，你做得了吗？你做不了的，对，我们以前讲过，你也不是举手举来的，对不对？哦，好像我们举手的，我们举手的，你谁出生从妈妈肚子里出生是举手举来的呢？妈妈说你要不要出生啊？我们在肚子里举手的，妈妈就把你生下来，有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出生是妈妈的工作，所以我们有圣灵把我们重生出来，这个出生是哪？是谁？神。是完全是神的工作在里面，对吧？所以呢，我们生下来这就是一开始因着信了，然后呢以至于信，因为我们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了，这个生命是神属神的生命，
不是属肉体的生命，因着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慢慢慢长大，好让我们怎么样，我们对神的信靠就一点一点加增，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刚刚信主的不久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其实我很鼓励我们，不要看我们现在的信心，不要看我们现在经常会跌倒，没有关系的，只要你有那一个因着信的那个信，神的生命在里面，你的生命一定会长进的，对不对？所以人呢，跟动物很大的不一样是什么？你知道啊，就是刚刚出生的时候，一个小孩婴孩啊，比动物差多了，比刚刚出生的这个动物啊，对吧？刚刚出生的马也好，牛也好，你看到，你没看过那个，有经常会拍那个动物园里面生这个小动物的这个 video 吧，那个视频，大家你看过没有哈？它那个东西，这个小东西出来以后呢，在地上滚一圈，打一个滚，站起来，对吧？站起来，然后就走了，走了，然后就去吃东西去了，还吃的是甘草啊！你看你人吃出这个 baby 怎么出来以后？你说我打一个滚就起来去吃饭，不可能，对吧？对吧？先要喝奶，哎呀，这个一直到要可能要到半年到一年这个时候才能够吃干食，对吧？但是人跟动物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什么？什么不一样？五年以后你再去看，对不对？五年以后再去看，牛长五年怎么样？还是出去吃草，弟兄姊妹，还是出去吃草。那人长五年怎么样？他就开始算二乘二等于四了，哪一个动物可以算二乘二等于四的？那为什么不一样呢？里面的那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是一样的道理，不要看小看你们年轻，也不要去觉得说我今天跌倒了，我今天这件事情软弱了，哎呀，我真是不配，不错，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懊悔的心生出来是不错的，但是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我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要大，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一样的道理，他出生长大就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有这样一个信心生在里头，所以他们就按照这个信心往前走。所以呢，这个时候保罗看他的时候呢，就已经长大了，就慢慢长大了。所以呢，我这里用了一段圣经啊，这个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好像主耶稣一样啊，你叫主耶稣这个小孩子吗？他讲了以后呢，那这个圣灵呢，就这么去描写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你好像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的主如何怎么样，我们也如何，对不对？我们走的是跟主一样的道路，主如何增长，我们也如何增长。你看到我们这个教会也一样，你看到身量增长了吗？大了吗？大了，对不对？身量增长了。看到我们的智慧增长了吗？好像也增长了，对不对？至少我们在神的话上面更加追求了，或者更加明白了。然后呢，因为智慧和身量增长，所以神跟人爱教会的心怎么样，也一同增长。所以看到没有，这都是主走的路，他的教会就跟从他走一样的路。帖撒罗尼迦这样走，这样成长，我们这个教会，耳湾华人基督教会也是同样的这样走，同样这样。那么讲到这里说，他格外信心格外增长有两个表现呢，很有意思。你看这段经文，他讲到有两个表现，这个增长有两个表现呢。那这里就像好像主耶稣增长有两个表现，一个是智慧，一个身量一样，对不对？他身量长了，智慧也长了。那这里讲到弟兄姊妹的信心增长有两个表现，哪两个表现？红字是增长，蓝字是表现，我把 highlight 出来。表现是什么呢？第一个表现是说，众人彼此相爱的心都充足。我们怎么看我们弟兄，我们是增长的，或者我们怎么看我们是倒退的？你看弟兄，你看倒退很容易，你看到这个教会里面吵架的事情，弟兄不睦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你知道这个教会是往后退的，对不对？那怎么看到这个教会是往前走，往前增长的呢？你看到这个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的心都充足呀，弟兄姊妹不光怎么样，不光思考，不光担当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是世人做的事情，对不对？世人做的就是我只管我自己的事情，最好你也可以管我的事情，对吧？你的事情是你的事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但我的事情还是你的事情，最好是这样子，对吧？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是怎么样，彼此担当，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你的事情怎么样也能够变成我的事情， 那么你的事情是你的事情，我的事情也是你的事情。弟兄姊妹，在圣灵的工作下面，圣灵的光照下面，彼此相爱，彼此担当。所以爱心在这堆人里面呢，这班人里面能够激发出来，好让我们能够来分享，来承担弟兄姊妹个人的这个每个人的负担啊。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对不对？其实你去看，如果大家想知道大家有什么事情啊，一个最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呀？你去祷告会的。所以这个我们以前在牧师，我们在这个天下城的时候，那种祷告的事项比现在多得多。我记得我参加过去祷告会，我说教会里面我以前没有觉得有这么多事情，怎么一参加祷告会，这个人的这里也痛，那个人的又得了这个病，就他家人也有问题，他家人有问题，怎么都有这么多问题呢？所以你看，你若是不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每次这样聚会没有很多的分享，你也不知道每个人的问题，对不对？还好我们现在有一个群组，我们有一个这个微信的群组，大家可以在里面分享。但是你参加祷告会，你会真的很清楚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负担。所以你为他祷告，我们可以尽力的，我们也可以能够尽上我们的一些力量。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心都充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所受的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旧忍耐和信心。那这是这个信心增长的第二个表现，对不对？你信心到一个地步以后会怎么样？第一个，爱心很足啊，我们担当弟兄姊妹的需要啊。第二个怎么样？在逼迫来的时候，在外面或者是里面的逼迫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可以仍然有忍耐和信心。那么当时铁索罗尼迦教会面临的逼迫是什么逼迫啊？有当时是不是在那个情况下面有什么逼迫啊？犹太人的逼迫很多，对吧？那所以保罗说这个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结果他加了一个什么危险？同族的危险，是吧？他最大的，保罗最大的这个挑战，最大的难处是谁加给他的？不是盗贼加给他的，也不是罗马人加给他的，结果是同族的人，对吧？犹太人加给他的，是吧？所以呢，这里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逼迫。那么我们以前，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讲，很多两三年以前讲到说，也是在讲铁道一家前后书语，这个讲到说，铁道一家教会是一个什么教会？你知道啊？铁道一家城外面看到的就是奥林匹斯山，你在铁道一家城往外看，看到就是奥林匹斯山，这个山脉就在城外很近的地方。你知道奥林匹斯山是什么地方？是希腊诸神都住在那个山上，是吧？希腊神都住在奥林匹斯山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在前书里面啊，保罗用这个词叫做说，你们信从了那个又真又活的神，看到，因为他们那边是拜偶像的地方。这个又真又活的神相反就是什么啊？又假又死的偶像。所以希腊人不是要拜这个奥林匹斯山上面的这些宙斯啊，对吧？丢斯啊，或者是这些神吗？这些神在我们这位耶和华上帝面前是又假又死的神，他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我们这位真神是什么？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当时有很多异教崇拜，有很多偶像崇拜的这边。希腊人嘛，追求浪漫嘛，追求这些脑子里面想象出来的这些事情。结果一需要，那在这样的被逼迫下面呢，他们的信心仍旧可以站立的稳，能够持守这个信心，不会跟从这些外面的逼迫和外面的这些属世的思想。那么这两点你就看出来，这个教会呢，就他的信心就增长了，对吧？好像我们现在也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试验出我们的信心增长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爱心，对不对？是不是彼此担当的？第二个就是说，若是外面有试探、有诱惑来的时候，我们现在并不是受到外面的逼迫，对不对？没有人在那边外面打着枪指着你说，你要在这里聚会，我就要把你这个取掉你的性命，对吧？没有，但没有这种情况。那我们现在的逼迫是什么逼迫呢？弟兄姊妹，说我们现在有什么逼迫？世界啊，于弟兄讲的很好。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试探，对不对？很多的引诱，很多的试探，让你不能够把眼光专注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一会儿就想到这里有这个事情，一会儿有那样的事情，一会儿这个股票在这个跌了，那个股票增长了，对吧？你没有办法，你把你的眼光定睛在我们主身上。所以，怎么叫我们的信心增长了呢？ 什么时候你看你的眼光越来越少的从这件事情上面，越来越多的把它放到神的话上面，放到教会的聚会，放到团契的聚会上面，哎呀，我们的信心怎么样也怎么样。这个功课不是人做的，这不是说牧师天天拿着鞭子去打大家，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功课是谁做的呢？是圣灵把神的恩典显明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对不对？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的工作，好，让我们更加的爱主，更加的忍耐。好了，因为他们的信心增长，他们在凡事上面都忍耐，他们彼此相爱的心也大大的加增。所以保罗这里说什么呢？所以这就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这是神判断的明证。神最后怎么判断呢？就是按照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心，对不对？然后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就是为这国受苦。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叫做配得神的国，这是我们的这个主题哈。因为他们的信心增长，所谓配得神的国，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处讲到说配得神的国，或者见神的国，或者进神的国。那我把它稍微这个总结了几段哈。那么一段，这段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在什么，在哪里？在约翰福音，对吧？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主耶稣去见一个，就是尼哥底母去见主耶稣的时候，对不对？尼哥底母是一个教法师啊，是一个文，是一个这个官长啊。那么他去见主耶稣，就问这个问题：我怎么能够进神呢？主耶稣怎么说啊？怎么能够有永生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两个词，人若不重生。不重生 ，born again， 对吧？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一次在这说，我们见神的国。第二个呢，后面又讲，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呢，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去讲人怎么能够进神的国。那么这里讲到见神的国和进神的国，实际上意思类似，就讲我怎么能够才能够知道说神的国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呢？很重要，就是讲到什么，讲到说我们要重生。弟兄姊妹，不是说你到水里面浸一浸就可以进神的国了，对不对？也不是说我举个手就能进神的国了。讲到说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就刚刚讲的那个因着信以至于信的第一个信，有那样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见神的国，我们也才能够进的神的国，这叫重生，对吧？那么你再往后面看，后面一段呢，好像这个东西呢又有点不同了，它表述有点不同了。这是保罗在第一次的旅行步道，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一次的旅行步道结束，在特匹这个地方啊，你知道他在第一次就是跑到加拉太去，对吧？加拉太那里个这个加拉太行省的这个很多城市，路斯德、以哥念呐，我们礼拜五的这个团契刚刚在读完这个使徒行传，快读完了，那么。这些地方，在到特匹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劝这些弟兄姊妹，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怎么样？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哎，这很有意思的时候，你把主耶稣这段话呢，跟前面两个比呢，好像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说？你需要重生，重生不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对不对？重生就是神的灵。生在把这个生命啊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进入神的国、见神的国的这样一个根据。那么第二个呢？但是你读后面就觉得哦，进入神的国好像要经历许多艰难，这是不是在讲我们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呢？包括刚刚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说，这个配得神的国，好像受了很多的苦才能够配得神的国，是不是这样子呢？这两段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的，对不对？没有矛盾。为什么没矛盾？就还是讲，你要记住这条，我们这本书的这条暗线在哪里，对吧？它的明线在说我要进入神的国，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受了苦，对不对？这条暗线是什么？暗线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你们导引，把你们带领到这样一个地步，你们可以算说进入神的国，能够见神的国。所以这里呢，你看到为什么我觉得这两边一点都不矛盾呢？因为主耶稣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事是什么，对吧？你叫所事，说我们这些人的所事一定是要重生得救的这个生命才能够配得了神的国。但是从人的眼光看，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的眼光看， 我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对吧？我怎么知道你里面有神的生命啊？所以我觉得牧师，我们的教会的，我们这个，你知道，并不是说这个人一举手我们就给他施浸的，对不对？我们有一个过程的，对不对？这个过程是什么？你至少要明白圣经真理的根基，然后你中间你可以随时 quit， 你可以随时退出来。因为我自己，我们在学生团契里面看了很多很多无数的例子，真的很多例子。我给这个人受施浸，对吧？他举手，我施浸了，我施浸完，我们以前还有 母子一起施浸的。施浸完以后，第三天就不见了，不知道哪里去了，再怎么样联系都回不来，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些人怎么知道弟兄姊妹心里面是重生的？你们是重生的基督徒呢？就跟保罗这样讲的，怎么样？需要有一个神的明证的。这个明证是什么呢？这个明证就是说你的信心要有行为能够表现出来。你什么表现呢？第一个，弟兄姊妹的爱心，对不对？第二个，你能够忍受在这样一个艰难的逼迫当中，你可以忍受得住。好像有一个人举手，他说他信主了，那我们不知道啊，对不对？但是你过了两年，你看到他回到中国，我们就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他回到中国去，他竟然可以在中国那样的情况下面找到一个团契，找到一个聚会，照常的聚会，照常的敬拜，两年之后都没有停掉，这就算什么？这就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因为他们这就是为这个国受苦了，看得到吗？你在中国那样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在这边刚刚举手就回去的，他如果愿意能够找到一个教会，在那样的流言蜚语下面，在那样的这个一个抵挡神的环境里面，照样的聚会，照样的敬拜神，一年两年，这就是公义的明证，这就是他进神国的一个确据，很非常清楚。所以呢，主耶稣讲的非常对，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来承受神的国，对不对？因信称义，有我们里面的信心，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自然承受了神的国。但是在人看，我们怎么能够晓得呢？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我们要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有信心的工作能够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哦，我知道你们这些这么长时间我不在，这些使徒都不在，你们竟然有这么美好的榜样做出来，对吧？在信心里面又忍耐，在这里面做这么大的功课，所以呢，你们是完全配得领受的。弟兄姊妹，明白这两个这关系吗？对不对？我们知道信心是我们得救的根据，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所以我很赞同我们教会的这样的做法呀，对不对？我很赞同，我们不是一举手就把它推到水里去了，很多的教会都是这么做的，一举手我们推到水里去了，上来一个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一个。那我们在做什么功课呢？我们是怎么去帮助这些弟兄姊妹的呢？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大逼迫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人一走我不把他，他就我们就不晓得他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对吧？不是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是有机会的，我们是有时间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等一段时间，看着这位弟兄姊妹在神里面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确据，我们才告诉他你是真正得救的，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所以呢，这里讲到说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教会，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教会啊，它是配得了神的国，因为他们有信心的功课能够把它表明出来。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说什么呢？因为你们的信心的工作，信心的表现是在这个逼迫当中可以忍耐，忍耐住这个患难，可以忍耐。所以呢，你们不要担心的，对不对？你们不要觉得说别人逼迫我了，我要逼迫回去的。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子的，逼迫我了，你要骂我一句，我绝对骂回去的。不用这样子，不用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到那日来的时候，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日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神要亲自去报应那些加患难给你们的人。所以你不用那么着急的。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就是太着急了啊！我们就觉得，但是你知道着急这件事情本身，或者在这个律法里面， 你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以色列人教这个神教导以色列人要怎么样，这个律法里面说你要怎么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现在就是自然人想做的事情，就是你打我一下，我当然要打你回去，有没有这样子？我小的时候就不知道打回去，因为不是因为我有很多神这个神的光照在我里面啊，别人打我一下我就觉得我也打不赢他，我比较傻，就说，但是你知道男生没有，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年龄比较小，经常被人打一下，这个现在叫 bully， 我们那时候不懂什么叫 bully 啊，帽子扔掉了，被人扔掉了，什么鞋子还有人把我鞋子拿掉扔掉了，这样，不懂的。那当时呢，我妈妈就很愤怒，我妈就说你怎么不打回去？你怎么不把人家扔你鞋子，你去扔别人鞋子？那我说我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扔啊。这个不是这里说的，对吧？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主耶稣这个教导我们很清楚，别人打你右脸怎么样？你要把左脸伸过去，别人打了，别人哪里礼仪怎么样？你要把外衣也给别人的，别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还要再去走一里呢。弟兄姊妹，这里就讲到说，那主耶稣这个教导就是讲到说，在患难当中我们有忍耐，对不对？别人打你右脸，把左脸伸过去，别人打。我别把这个脸伸过去给别人打，不是为了我的缘故，也不是为了他的缘故，就算我欠了他什么，他打了我一架已经够了，对不对？我把另外一个脸伸过去给他打，为的是谁的缘故啊？为的是主的缘故。哎，若是你能够为了主的缘故，别人打你一下，你仍然能够给别人再打一下，别人要你礼仪，你把外衣也脱去给别人，别人骂你的时候，你以何物待他？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讲起来怎么样？容易，但是做起来不容易啊，对不对？我们不要讲别的，不要讲在外面啊，我们就讲在家里的。你的配偶骂你一句，你恩典待他；再骂你一句，仍然以恩典待他。很难呐、啊，弟兄姊妹，对不对？但是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做出来。神的灵在里面带我们到一个地步，感动我们到一个地步，感动到我们的地步，我们觉得说，我以恩典待这样子不公的待遇，乃是坐在我们主的身上。哇，你这样的光照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把它做出来，你就可以，因为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乃是为了主的缘故。这就讲到说，配得为神的国受苦，对不对？那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里面呢，圣灵跟我们的灵，那罗马书里面讲的圣灵跟我们灵同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圣灵跟我们的灵也一同见证我们这件事情是坐在神的身上，我们是配得神的国。你没有这样经历吗？弟兄姊妹，对不对？你如此按照神的心意这样做的时候，你里面有个圣灵，有一个话讲在你的心里面，对不对？圣灵有一句话讲在你心里面的，你这样做乃是为主受苦啊，在天上的父乃是因着你这样的行为得了荣耀。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帮助，圣灵的鼓励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呢讲到说，我们不用担心，那么这些人要打你的人怎么样呢？我们也不用担心，对不对？好像觉得这些人最后在这个世上就好像这个像传道书，你看这个我们前面讲传道书里面，你知道毕竟所罗门王所受的启示还是有限的，他所看到的是非常有限的，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是坏人活千年，对吧？不能讲活千年，或坏人长命百岁，好人怎么样？却活不了多久，对不对？好像这个世界上这么不公平，那坏人长久，你不用担心的。那你看到来到了新约里面，这个启示就更加的全备。所罗门王没有看到，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保罗看见了。保罗看见的是什么呢？你不用担心的。对吧？你不用担心这坏人，好像欺压了这些人，好人呢、啊？这些人他就活了，并且这个无受无终，这个无疾而终。你不用担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在那一日要报应他。那不光报应这些加患难给他们的人，还报应哪些人呢？还要报应那些不听从我主福音的人，不认识神、不听从我主福音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警醒。为什么这样子呢？哎，我们可能在座当中还有没有认识神、没有信主的福音的人。那昨天晚上我跟我们家小儿子正好读这个《罗马书》第一章， 那么罗马书第一章讲到神的愤怒要临到一切不虔不敬的人的身上，为什么呢？他后面有一句解释，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都会读，会都记得的，记得住的。因为什么？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原能够人能够理解的，全部都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若不能够认识这是神的启示啊，那还有特殊的启示，就是所传的福音啊。若是我们见到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见到这个外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外面的阳光，这样的树，对吧？见到每一个人，我就讲，就是问了我儿子一个问题，我说你看到你自己，你看你左边一个眼睛，右边一个眼睛，对吧？怎么那么对称，那么好看？你为什么不是左边一个眼睛，右边没有眼睛？对吧？你画一条，人是一条有中线的，那对称为什么是美的？你知道在 UCLA 有一座楼啊，是完全对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看吧？是完全对称的，完全对称，中间画线也可以完全对称，叫 Roberts Hall， 就完全对称。但对称呢，他把它上面，他知道对称是美嘛，然后呢，他在上面画的这个画了很多画，左边跟右边画的是不一样的。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人设计这座楼的时候，要告诉人呢、啊，这个设计者要告诉人，只有神才能够造出完全对称、完全 perfect 的创造物来。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人，对吧？看，然后你看你这样子的美丽，对吧？我们姊妹这么美丽，这个弟兄这么英俊，你看了以后，你说这个是自然而成的，这是从猴子变来的，对吧？猴子是从哪里变？从鱼变来的。那鱼从哪里变来？是从这个单细胞动物变来的。然后单细胞动物怎么出来的？是某一天一个闪电就。我们的逻辑在哪里？就是我们有逻辑。我每次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逻辑并不是让你从神那里远离的。我们的逻辑，因为这个逻辑是神放在里面的。你的逻辑是把人从神把从外面带到神的家里来。我们的逻辑让我们应该是更加认识神，更加了解神，更加愿意爱神。因为你看到这个世界，你看到这个树，你看到这个阳光，没有一样不能够让你想到说，哦，这个是这个这背后是一个奇妙可畏的神，他伟大的创造，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事情。弟兄姊妹，你问我，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事情，不需要来讲，不需要用公式的，对不对？需要用公式来解释吗？需要用数学来解释吗？需要用物理来解释吗？需要用化学来解释？不需要，因为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人不听从、不认识神，然后也不听从从主传来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我们这些人是有罪的人，我们的主耶稣来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人。你不听从福音，也不认识神，那这些人呢，在末后的日子里面，要有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我们里面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啊，没有认识神的，我巴不得你这次这个信息结束之后，你就能够归到神面前来。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在那样的情况下面承受神那样的愤怒。他说那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你到你们家里面去把那瓦斯炉打开，你把手放上去两分钟试试看，不要两分钟，两秒钟试试看。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你试试看。你如果能够忍受得住，然后你再回来说，我们圣经里一次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神的公义、神的愤怒要临到这些不信他的。因为我们现在你知道是恩典的时候，若不抓紧时间来信靠耶稣，不在他面前来归向他，这个窗口一旦过去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弟兄姊妹，没有机会了，朋友们。要来归向耶稣，要来归向耶稣，不要迟延啊！不要等待，不要迟延。那么最后这里讲到说得荣耀，哎，因为弟兄姊妹们忍受了这样的患难，信心大大的长进，所以到最后主的日子来的时候怎么样呢？讲到说主要在圣徒的身上得荣耀。那么后面第十二节里面呢，讲得更清楚。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那么这个时候呢，有点，这个就很像保罗在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主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也是主的产业，结果两边都连在一起了，对不对？什么叫 主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在主身上得荣耀。我想了想去哈，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解释，我来想来想去，你说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荣耀最清楚的一段讲到是什么？最最清楚描述神的荣耀非常非常清楚讲到什么？这就是以西结书最开始的时候，你们去读，对吧？我非常希望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有机会，我们讲台上面可以就一起来查考这个以西结书这本书啊。那么这一段圣经是讲的非常非常讲的清楚的，这个以西结先知在被掳的时候，在加巴鲁河边，对吧？看到神的荣耀，这还不是讲神的，叫荣耀的形象，荣耀把它显出来，显出来是什么样子呢？我很多很多东西，我们不要讲太多哈，讲太多没有意思，也没有时间。那么其实里面有很多可以解释的。那么实际上他看到这个荣耀，简单来讲就是地面上面有活物，有四个活物。那么四个活物呢，你知道好像代表我们主耶稣一样，它有四个面，对吧？有人的形象，有鹰的形象，有牛的形象，有狮子的形象。那么讲到四个活物，这个四个活物上面有什么呢？有穹苍的形象，就是活物上面有天，有穹苍的形象。那穹苍之上还有什么呢？有宝座的形象。宝座上面有什么？有人的形象。你知道人的形象讲到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嘛？所以这段圣经犹太的拉比是解释不通的，他怎么解释都解释不到，现在还有人解释呢，解释不通的，因为他没有新约的启示在那边，没有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启示来，他没有解不通。但是呢，这就是神荣耀的形象。那么这个荣耀里面有几部分呢？一部分是在地上的，对吧？地上的是什么？是活物，是一个，你知道活物在启示录里面，在神的面前宝座面前有活物，活物代表什么？代表的是一个无罪的，代表的是一个神起初创造那个完美的美好的没有罪的这样一个形象，一个 creature。 这是活物，就是活。这个活物呢在地上可以到处走的，弟兄姊妹，可以到处走的，走到东走到西，它里面有轮子的，我们就不讲这个，它可以到处走，走到哪里怎么样，上面天就到哪里，然后呢上面天上面的宝座就到哪里，宝座上面的人呢就跟着到哪里。这个就是以西结先知在被掳的加巴鲁河边看到的这样一个形象。因为他们以前都觉得说神的荣耀只能在圣殿里头的，圣殿现在都被烧了，就那时候被掳了，圣殿都被烧了，神到哪里去？结果发现，哦，竟然有轮子可以走的，神的荣耀可以到这里去，到那里去。谁来托住的呢？是他的被造物啊，受造物托住的，上面有天，上面有宝座，有人。所以这个就是神荣耀的形象。我们今天如何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你就看到这幅图画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些人就是什么？我们这些人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我们就好像回到了神怎么样创造当初，我们就回到了四个活物的阶段，我们就身上并没有怎么样，在神眼里并没有罪的瑕疵，对吧？然后我们走到哪里怎么样，天就跟我们到哪里。人在我们的身上不是看到这四个活物，看到什么？看到上面的穹苍，再往上面看到了神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走到哪里，让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头上的天呢？有没有走到哪里，在家里的时候，在教会里的时候，在工作场合上面走到哪里，让人看到你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你头上的宝座啊。哦，看到这个人到哪里去，竟然怎么样，上面宝神就跟他到哪里去，他就能够把神的祝福带到哪里去，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荣耀光辉的形象。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若是在教会里面建造，我们圣灵感动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最后神要把我们磨成耶稣的形象，对不对？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让我们得荣耀，那个荣耀就是像这样一样，我们走到哪里，人一看到这个人就看到说，哦，这个人后面是有神在那边的，对不对？那么这个人是属神的，这个人能够到哪里去就把天带到哪里去，就是到哪个黑暗的地方，这个黑暗就有了光，到哪一个沮丧的地方，这个沮丧的地方就有了希望。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使者，能够把天带到各处去？那这就是神荣耀的形象。若是我们走到哪里，人就能看到神，看到神的光，看到神，看到天在我们旁边，那我们 就把这个荣耀显现出来了。这是两头的，对不对？宝座，我们到哪里把神的荣耀显现出来，宝座上面那位神在我们身上，在活物的身上得到了荣耀。那我们这些人因着主耶稣在我们上面，对吧，因着宝座在我们上面，我们也得到了荣耀。你看到宝座连着人，对不对？他走到哪里，人因为宝座得到荣耀，宝座怎么样，也因为人得到荣耀，因为这两个是相连的。所以这就是讲到为什么说最后耶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因为我们走到哪里，耶稣的名就彰显到哪里，他当然得荣耀，对不对？然后呢，你们也在他身上，我们也在耶稣身上得荣耀，因为人看到我们怎么样，看到了我们头上的天，看到了宝座，看到了耶稣坐在宝座上面，看到了神他的救赎，看到神是何等伟大，所以我们也得荣耀，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人愿意成为一个能够托载这样一个荣耀的人吗？如果是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在信心里面长进，我们到哪里都可以把天带到哪里。你到一个人家里面，你就为这个人祝福，对吧？你在自己家里面，你在那里，你就是这个你自己家里面的祝福，对吧？天就在你们家里面，神的宝座就在你们家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好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磨成他的样式，能够承受他的荣耀。好，那么最后呢，我想有一点点总结。这个总结呢，我觉得还是一样，这条线呢，大家要记住，就是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带领。我们不需要那么埋头苦干，对不对？我们也不需要去忍受我们自己啊，这个好像要逼迫刻苦己心，我们不需要那样去做。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圣灵就把我们从一个信带到另外一个信，从一个小小的信心带到一个信心丰满这样一个地步。那么教会的信心不断增长，让我们彼此相爱，在逼迫当中能够忍耐，对吧？那我们在我们现在这个的环境当中，让我们眼光啊，从世界的各种地方上面，我们的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这一切的东西能够回到我们主耶稣的身上。然后我们在逼迫当中能够忍耐，能够站住，不是因为我们傻，但是因为我们坐在主的身上，并且我们知道主在他来的日子要报应那些加患难给我们的人，还要报应那些不认识他不接受福音的人。那么最后呢，我们荣耀的主也因此我们自己得了荣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讲到说，义人怎么样，要在他父的国中发光的，就讲到最后他来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人啊，义人啊，要在父的国中发光的。所以这就是神的荣耀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愿神能够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祝福这个教会，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载体啊！我们到哪里就把神的荣耀带到哪里。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是吧？借着这一短短的一几节的经文，我们是真是看到保罗在啊，他的心，他记挂弟兄姊妹，他所生的，他所建的这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在这短短的这几段这个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能够长进，能够变成啊一个丰满的教会，能够变成一个信心增长的教会，变成一个爱心彼此啊弟兄姊妹有爱心的教会，变成一个在患难当中能够忍耐的教会，变成一个别人打他们右脸，他们可以把左脸伸过去给别人打的教会，因为他们知道主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知道到最末后的日子，神要报应那些啊加患难给他们的人。主啊，让这样同样的信息今天也讲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好让我们这个教会信心能够长大，我们的爱心能够增长，让我们爱你的心能够一天一天不断的加增。主啊，好让我们那天你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因为荣耀的冠冕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存留。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